平安，让我们听上帝说话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阿爸父上帝，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特别当我们庆祝张临期，来到去预备我们的心，迎接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让我们再思想到我们救赎的大恩。阿爸父上帝，多谢你藉着耶稣基督赐下救恩，并且藉着祂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生命得到更新。今天早上求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到动工，光照我们，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叫讲的听的一同受感，一同受造就，一同进行上帝的吩咐。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这一章亦都会是我们这个系列里面的最后一讲。其实呢，哥林多后书有十三章的，不过呢，我们就会停在这一章里面。今次的题目，正如在个投影片里面讲到，是学习保罗的异象和他身上的刺。我们究竟可以从保罗的经历里面，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呢？今次我们是聚焦在他的异象和他的词，我们一起来到去看一下这段的经文。我很多时候呢，出去外面跟其他教会的牧者一起聚会的时候呢，有些牧者就这样介绍我，这位是公牧师，他来自 No.1 的宣道会。当我听到这个说话的时候呢，有少少的尴尬。其实我知道他讲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宣道会呢在第一届，我就澄清了，我们不是 No.1 的宣道会，我们只是在 No.1 row 第一届的宣道会。其实一句很简单的说话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其实会令我思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需要夸口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我答案都写了在这里，人是要追求荣耀自己的。想想夸口，当我们讲自己怎样威、怎样叻、怎样好的时候，我们这样讲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目的就是成为别人夸奖自己的一个途径嘛。我希望人家肯定我们嘛，哇，你真的很厉害、哇，你真的很威、是不是？当我们很喜欢去将自己吹嘘的时候，就反映出人里面的一种软弱罪性。人是希望追求来到去荣耀自己，但是圣经里面又怎样教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的威斯敏斯特的小要理问答，他将一些圣经的原则归纳了，尤其学第一条的问题呢，就是这样说，他人生首要的道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原来神造人的目的呢，不是要人来到去追求荣耀自己的，乃是荣耀上帝的。当我们的焦点搞错了，追求荣耀自己的时候，就好像当日始祖犯罪一样，他想着吃了个禁果的时候，他就好像神一样，不需要上帝。这个不是上帝设计我们做我们的原意，神是喜欢我们跟着祂的心意，和祂有一个无间的沟通，享受神的同在，无间的团契生活，来到以祂为乐，直到永远。这个是上帝做我们的目的。所以如果这样想的时候呢，夸口就是一件不可取的事。那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夸口不好的时候，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一而再、再而三看到的经文呢，都是讲到保罗要夸口呢？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保罗要夸口呢？其实由我们开始读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如果你留心看呢，都是重复了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夸口了。保罗为什么要夸口呢？原因第一就是从第十章至到第十二章呢，保罗都是为了要申辩他自己使徒身份， 为自己来到去辩护，是要反击那些他认为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心目中那些叫超等使徒。当然这个说话是一种讽刺嘲讽他们的说话。保罗是用嘲讽的口吻形容这些假使徒、超等使徒。如果你看新译本，在第十章第五节你找到，在十二章的十一节你找到这样的形容。他们这班人夸耀自己的出身，他觉得呢我可以自我推荐就可以了。相反地，他攻击保罗，毁谤保罗。前面我都看过，一阵又说保罗是忽是忽非，一阵又说他没有推荐信，一阵又说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不善于辞令。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将保罗来到去贬低，以致他们可以高抬自己。所以保罗不得不向这些的超等使徒的夸口来到作出反击。其实如果他不反击有什么后果呢？是因为如果保罗不为自己身边这个使徒的权柄的时候，在弟兄姊妹心目中，哇，那班人还厉害，不如我听他说。这个就是保罗忧虑的地方，衍生出第二个原因。因为保罗看到弟兄姊妹被迷惑的危机。当我们上一次看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留心看两节的经文，在十一章的第二、第三节这样说，他说：我以神的热爱爱你们，因为我把你们献给基督，好像把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一个丈夫。我只怕你们的心受到引诱，失去对基督的单纯和贞洁，好像蛇用诡计骗了夏娃一样。弟兄姊妹，你明白不明白保罗那个的心意，或者保罗的心境是怎样？他是很着急为这班弟兄姊妹来到焦急，不希望那些所谓超等使徒迷惑了保罗一手创立的教会，做好的耶稣基督的根基。如果你看画本的时候，他说我以神的愤恨，究竟什么意思？新译本是以神的热爱，是说保罗有一个忌神忌邪的心，英文就是说到他有 godly jealousy。 保罗为着这样的原因，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权柄来到去辩护，不得不来到站出来去帮弟兄姊妹看清楚究竟这件是什么事。保罗在这段经文其实形容什么呢？那些所谓假使徒、超等使徒就好像什么一样，好像蛇一样来到引诱夏娃，来到去迷惑夏娃的情况。弟兄姊妹，其实在第十章、第十一章，保罗论到夸口呢，已经有两个很总结的要点出了来。我们一起读一读它好不好？第十章的第十七节，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第十一章的三十节，一起读：如果必须夸口，我就夸自己的弱点。第十章有一个结论，第十一章亦都有一个结论。其实讲到十二章不是有新嘢，亦都是围绕住这个重点来到论述夸口的嘢。保罗很清楚讲出他自己对夸口的观点。我们今天来到去看的就看第十二章，他怎样再论述这方面的意思。今天我就将个十节的经文呢分成两个要点。第一就讲到保罗领受的异象和启示所面对的危机，原来越高的启示、越高的异象就会令人什么自高自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过，知识会叫人什么自高自大。但是保罗同一时间讲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经历，就是藉着撒旦来到有根的刺加在他身上，而这根刺就令到他体会到上帝的恩典，让他学习谦卑和信靠。弟兄姊妹，让我们逐节逐节经文来到去看今天那十节。一开始保罗就这么讲了：夸口固然无益，却也是必要的。大家看不看到那种情况？刚才我已经讲了， 点解保罗明知夸口唔好，但系仲要做咧？呢句就讲咗佢里边嗰种矛盾嘅心情，唔做唔做，还系要做。呢度讲出佢嘅矛盾，明知唔应该自夸，好似嗰啲愚妄人夸口一样。其实咧喺我哋读嘅经文由一到十节咧，我哋冇读第十一节。第十一节更加清楚，佢话咩咧？佢话我成了愚妄的人，是你们逼成的。保罗讲得好清楚，是你哋唔能够认识清楚边个系忠，边个系奸嘅时候，我逼住要夸口。弟兄姊妹，佢针对嗰啲超等使徒嚟到去讲。跟住保罗喺第一节嘅下半部分，佢咁讲。现在我要说说主的异象和启示，我就会有个问题来到问大家了，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转了去讲关于他的属灵经历，去讲他领受的异象和启示，究竟他领受的异象和启示和他讲的夸口有什么关系呢？未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搞清楚什么叫异象和启示先。简单一点来说，神他将他自己的心意，他将他的属性，他将他的作为来到向人显明的时候，这些就是神的启示了。若然神不跟我们说话，我们没有人去认识上帝，所以启示是针对人能够认识上帝来到去说的。当神要启示人的时候，他有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最普遍的就是在民数记十二章六节这样讲，他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弟兄姊妹，神是透过一些给一些人有一些特殊的经验，特殊的启示，让他来到去认识神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我们看过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了。亚伯拉罕见到大异象的时候，神就告诉他，将来你的后裔就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将来你会得地为业，我要和你立约，将来你的后裔被苦待等等等等。神透过异象向亚伯拉罕说明将来他的后裔面对什么。神又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雅各以色列的先祖，当他走难逃避以扫的追杀的时候，他看到天梯的异象。神亦都应许雅各会成为一个大族。去到后期，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摩西在西乃的旷野那里见到有一棵的荆棘被火烧，但是烧极都烧不烂的。这个也是他看到的异象，神藉着这个异象来到差派他拯救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神藉着异象来到去启示他自己，透过这些特殊经验，不单单是停在旧约，新约也都有很普遍的例子。在使徒彼得身上，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是第十章的时候，彼得在到祈祷的时候就云游障碍，他见到呢有块大布由天垂下来，有各样的活物，那些全部都是不洁的东西，有个声音由天上叫下来，他彼得宰了吃。彼得是一个以色列人，他知道什么叫洁净不洁净，这些东西全部不吃得。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野味来的，神说你宰了吃。原来神的心意是要告诉彼得听，藉着异象福音是要传去外邦人的。保罗他本来是一个追杀基督徒、逼迫基督徒的人，但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藉着异象来到光照他，他悔改归向耶稣基督，这个也是保罗见到的异象。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被囚禁的时候，他亦都见到耶稣基督的异象，写了启示录。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明白到一些异象。那究竟领受异象启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和自夸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当一个人领受异象的时候，他会给人有一种什么印象呢？他得到从神而来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就印证了他从神而来的一种权柄，而这种权柄给人的印象呢，我就是高人一等了。怎样我们证明这件事呢？如果你留心看摩西在他领导的日子里面，其实摩西有个姐姐叫做米利暗，有个哥叫亚伦，三个被神都用的。当摩西领导的日子，民数记十二章二节这样来到讲到他姐姐和他哥哥怎样对他弟弟，他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原来在他几兄弟姊妹里面看到摩西的时候，这样去神社跟他讲话的时候，领受启示的时候，那两个的 sibling， 我们那个家姐和他的哥哥都觉得不开心，就证明一件事，原来当一个人他领受神的启示异象的时候，会给人有一种印象，高人一等。这个也是保罗要面对的危机，我们一路看来。那究竟神给人异象和启示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第一件事就是要领受的人呢，去将这个的信息传递出去。首先领受异象的人呢，先是自己得到造就，然后呢他传出去给人。在保罗身上的经历就很明显了。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来到被耶稣基督来到去大光整盲了他的眼，后来他能够开眼见到一切一切的时候，他就将他这个得救的经历成为他讲的得救见证。使徒行传里面一而再再而三讲到他自己怎样信主，他就将耶稣基督这个大光这个异象照在他身上，就讲耶稣基督怎样改变他，他讲上帝的恩典去造就别人。保罗不单止在那里领受到启示，按照圣经讲，他所领受的福音的启示，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二节十五到十六节讲明，保罗所领受的福音不是由人来的，是直接由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保罗的全福音的旅程里面都是靠圣灵的带领。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去到欧洲全福音呢？就是见到马其顿的异象。这个第一方面，神为什么要将异象去给个人。第二方面，有时异象不是要人去传出去的，就好像保罗今次要讲的经历，是要领受那个人去认识神的神和神的奥秘，是造就领受那个人。神没有吩咐保罗将这个异象去周围讲的，正如保罗他面对这个三层天的经历。有时我在想，究竟为什么神要给保罗去看到这个三层天的经历呢？如果你查开圣经呢，究竟保罗几时提过他讲过三层天的经历？没有，找不到。按照圣经的记载，他说是14年前发生的事。咁你大概可以追溯到系几时咧？就系佢信咗主之后，后来去咗安提柯嘅教会服侍嗰阵时，嗰段日子边一日咩时间冇人知，佢亦都冇提。唯一就系我哋今日读嘅经文里边，佢提到佢呢个异象嘅经历。究竟三层天嘅经历对于保罗有啲咩嘅影响咧？我喺度想，我喺度谂嘅时候，相信他看到神的掌权，看到上帝的威荣，他看到那个乐园的景象，永恒将来天上的景象，以至保罗比我们一般人看的东西是更加之丰富。可能我们去想天堂的时候，透过读圣经，透过人家讲给你听，但是他去到乐园的时候，他自己有第一身的经历。以至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自己讲他的人生观，他说我们面对的是短暂轻微的患难。其实保罗面对的患难绝对不是简单的，但他居然说他面对的患难是短暂轻微，而是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相信他看到三层天的经历是对他的价值观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 当保罗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是带着身体被提的呢？我不知道，是离开了身体呢？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挺有趣呢？因为保罗在这里说，我认识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保罗是用第三身来到描述他见到异象的经历。你为什么这么有趣要用第三身呢？我看下去会明白，不过其实用第三身讲话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的。大家有没有去过什么婚姻讲座啊、家庭讲座啊？讲完晒啲嘢，有没有问题问啊？咁啲人就会问问题啦。咁啲人点问问题嘅咧？嗱，我有个朋友，佢同佢老婆咁，阿牧师应该点样做呢？其实佢系帮边个问啊？系咯，我哋都识得用第三身嚟到去表达啦。嗱，咁呢个经文咧讲出一样嘢。第一，他用第三身。第二，我们看到一件事，他说十四年前，你有没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有些事发生了这么久，你一直都没有跟人提，现在挖出来要跟大家分享呢？写书信到呢？这个是不是一个问号你要答？是的。那么而且他讲这个经历的时候很得志的，他说啊，我被提了去三层天了，究竟我在身里面，在身外面，我又不知道，只有谁知道？神知道。我们再看，他说我认识这个人，他带着身体被提还是在身体以外被提，我都不知道，仍然是说自己不知道，谁知道？神知道。第四节，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去，听见了难以言喻的话，那是人不可说的。就是说了这么多，说他三层天经历。咁如果有人讲一个哇上天堂或者三层天乐园嘅经历，你会点样听啊？你会竖起只耳仔嚟听，究竟佢有咩猛料话俾我哋听咧？咁原来读来读去就系得呢几节嘅啫。嗱，我总结一下保罗嘅三层天嘅经历啊。第一样嘢，佢唔知喺身里边啦，身外边，佢都好似蒙查查糊里糊涂。咩意思呢？即系话佢系好清醒嘅意识，俾人俾一个嘅灵将佢拎咗上去三层天啦，定系瞓紧觉啊？喺种唔清醒嘅状态，自己上咗去唔知嘅身外或者身内，佢唔知道。第二样嘢咧，佢上到去睇到嘢、听到嘢咧，佢又话人间嘅意愿又唔可以描述，佢讲唔翻俾你听啊！好像他领会到，但他又不可以讲给我们听。第三样东西我们知道的，他是全然被动，他不由自主，他是被提上去的。好像我刚才说，如果他说现今我要说说主的异象和启示，刚才是这样开头的嘛，那我们做读者的呢，做听众就会竖起耳，有什么东西可以听呢？讲完之后，且好像没有东西讲过的，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嗱，如果我们看福音书讲到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起码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看到什么？哇，又看到摩西，又说看到以利亚，又搭个棚在这里住下。那如果我们会不会都好像要问一下保罗？哇，保罗你上到三层天，你见不见到亚伯拉罕啊？你见不见到摩西？见不见到以利亚？你见不见到大卫啊？啊，冇嘢讲，一概欠奉，内容相当之含糊。呢个系我喺度读嘅时候，一路思考嘅问题。保罗佢一方面好似要自夸，佢认识一个人有呢种超自然，有一种特殊嘅属灵经历，但系佢又好似唔系真系好似我哋想夸口咁写到绘形绘色，每一样细节都要话俾我哋听。其实第五节就开始开估啦，佢为了这个人。我要夸口，但为了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没有可夸的。大家留意，我将这段的经文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颜色才讲了它的变化。其实前半节，为了这个人我就要夸口，它是用第三身来讲自己。 后面那半句是什么？但为了我自己，他用回第一身，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没有东西可以夸。为什么保罗这样去写这句说话呢？他意思就是说，为了这个人，这个人其实是保罗自己来的嘛，他是用一种反话，他是说一些讽刺的语气，他是用那些假使徒、超等使徒的标准，他的口吻来说，如果我好像那些人那样，我就应该这样夸口了，我有特殊的启示，我多威呢。但是当保罗一翻转头去讲的时候，如果为了我自己用回第一身，这些东西不值得夸口，这些是应该要夸的，是我的软弱来的。那这里就说明了保罗为什么一开始他用第三身来描述他三重天的经历，而去到后来又用回第一身，他告诉我们，其实他想跟这个领受异象的保罗和他自身保持一个距离，他面对到自夸的危机。这样意味着保罗并不是想去夸口关于他所领受的异象启示，并不是要我们来到去追求羡慕以这个为目标，他意识到他面对的一个危机，跟着就讲出来了，即使我想夸口也不算愚妄，因为我要说的是真话，但我闭口不提，免得有人把我看得太高，过于他在我身上所见所闻的。就算他真的以这个启示来去夸口的时候，他又没有夸，其实你看整段都没有夸过口，因为他是实话实说，他知道多少他讲多少，他说我不知道就不知道，他说给你听，那些言语一句都讲不出的，不可言语的言语来的。他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保罗挂心的就是我们去夸他自己夸口的时候，我们学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他怕绊倒人，免得有人把我看得太高，过于在我身上所见所闻。他不希望人家看见保罗的时候被人有一种印象，保罗很威、哦、保罗听到的启示很丰富、哦、有特殊经历、哦、我们一起学他啦，追求这些东西。保罗不是要我们学这件事，保罗也都是解释了给我们听，为什么十四年来一直都闭口不提这些事，这些事不值得去提，是造就自己。其实他去到这个情况要提，只是不得已，让假使徒知道，你不要以为你们很威，其实我是从神直接领受启示的，我有很高的权柄，不是好像你一班人这样。第七节，保罗自己说了，又因我所得的启示太大，恐怕高抬自己，所以有一根刺交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我，免得我高抬自己。保罗就算他以这经历来到去自夸，危机仍然存在在保罗里面，因为当他讲这件事的时候，他要面对心里面飘飘然的感觉。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高抬自己出现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来到看看，他恐怕会高抬自己，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免得我高抬自己。两个高抬自己夹住中间的是什么？一根刺，那根刺就要平衡他，不要高抬自己。弟兄姊妹，保罗跟着就跳到下面来讲他身上一根刺的恩典。刺是什么呢？不讲你都明白，原文的意思就是任何尖的东西。那当然可以指什么呢？可以是木桩，可以是鱼钩，可以是你穿针线那些针，也都可以是荆棘。刺的作用是什么呢？你刺过刺你就知道，小孩子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摸些木的时候惨到刺呢？我记得那些经历惨到刺就很痛，去阿妈面前，阿妈就怎样？阿妈更大件事，她说我帮你挑出来，就拿另外一支针出来。哇，我见到这支针我就喊救命了，怎知被她挑下挑下真的会挑到刺，但是你挑回条刺出来的时候又要面对那支针的刺那种感觉。弟兄姊妹，刺其实代表什么呢？是令人不舒服， 令人困扰、令人沮丧的嘢嚟嘅。咁喺保罗里边嗰根刺系乜嘢咧？圣经冇解释，啊，学者嘅研究可能系指咩咧？可能是指保罗的眼疾，他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又可能讲到保罗他所受的一切的苦难，特别在十一章尾讲到他被犹太人鞭打40-1，又坐船又坏船，同族的危险、外族的危险、江河危险，你数得出那些东西都可能是他面对到的刺。而这个刺呢，保罗讲得清楚是哪个整出来的呢？是撒旦，撒旦的差役攻击他，是保罗的仇敌来到去攻击他。保罗面对这个刺，他有什么反应啊？弟兄姊妹，我想都很常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他说，我曾经三次求过主，使这次离开我。那你问一下自己，问一下保罗，为什么保罗要求拿走条刺啊？答案非常简单，非常之笃得他痛，令到保罗面对一个尖锐的痛苦，令到他忍无可忍。忍无可忍是怎样的？主啊，求你拿走这条刺。他说他三次，我自己读的时候我就想了，如果给我要几次呢？我想我不会只三次， N 次求主。如果你有这些东西捉住你，你不甩得身怎样？我想我都会不停去祈祷，希望神快点拿走他。答案就是这根刺带给保罗很尖锐的痛苦，令他很困扰，令他沮丧。那神怎样回应保罗这个的祈祷呢？他却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身上。弟兄姊妹，保罗他祈祷求神去拿开条刺，神有没有听他祈祷啊？神有听他祈祷，不过神没有应允他的祈祷。有的时候我都说神听祈祷，不听祈祷的意思是神没有按我们的祈祷来应允他。神没有按保罗所求的应允他。神给个什么答案他？神却应许恩典够用。不知道你读到这里有没有疑惑，特别初信那些就会问，哇，圣经不是这样教的吗？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你求饼不会被石头你嚼的，你知道儿女是需要什么的嘛？你是天上的父，为什么我要掹了条刺，上帝你都不帮我掹了它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疑惑啊？我求的东西合情合理啊，我不是求神你给我中649嘛，我是求哇读得我很惨，你掹了他嘛。神就说恩典够用。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神不应允保罗所求呢？第一样东西，保罗在罗马书8章都讲过这个道理，他说万事是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爱不爱主啊？肯定啦。保罗爱主的时候，但是神却容许撒旦来到攻击保罗，目的是什么？要成就神的美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根刺令保罗谦卑信靠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呢受苦的人叫约伯，是吧？他又被撒旦攻击，他自己不知道什么事，我们读者就很清楚。后来他都是对神更多的认识，在神面前谦卑。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后晚餐被谁出卖？犹大了。被犹大出卖的时候，上帝知不知道？当然知道。魔鬼知不知道神藉着犹大来到去出卖成就十字架的救恩？魔鬼是不知道的。魔鬼以为自己很得逞，消灭耶稣这个神的儿子，但是他想不到神是藉着撒旦的攻击来到成就上帝的美意。第三样东西就是神的答案，神要保罗仍然要忍受这根刺的时候，就讲到人的软弱让到神的恩典在人身上面 顯得完全。弟兄姊妹，保罗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喜乐。弟兄姊妹，你读清楚，你问下自己，我可不可以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喜乐？他好像讲到很享受这些事情一样。当然实际不是了，当他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后面那句就是解释了，他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面对这些艰难日子、痛苦的日子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就被主来到令到我刚强起来，可以面对。弟兄姊妹，这根的刺加在保罗身上，让人认识到人做到些什么，不做到些什么。当我们搞不定的时候，我们的刺就会成为神呢突出他奇妙恩典的一样工具。就知道我讲到这根刺让人看到自己的限制，同一时间这根刺是让神彰显他奇妙恩典。我不单只是彰显神的恩典，我是讲到是奇妙的恩典。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结束的时候，记不记得保罗一开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讲了一番什么说话？在一章的第四节第五节这样讲，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弟兄姊妹，看不看到保罗面对刺的攻击，面对各样患难的时候，他不单止得到神的安慰，而是神给他看到这些安慰会成为别人的安慰。原来他所受的东西不单止是为他自己，为别人的缘故，他多受苦楚，多得基督的安慰，他能够让神赐给他的安慰去安慰其他人。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奇妙吗？让我们来到去思想一下这一根刺。弟兄姊妹，你在你身上有没有一根刺刺得你很痛？你求上帝去拿开它，求极都没有拿开。你身上这根刺是什么呢？会不会是你人生的际遇？会不会是你的容貌？你好想神给你有美貌，但神又不是这样给你。会不会是不完整的家庭？会不会是不及人的学识？会不会是你身上的一些残疾、病痛，或者今天很普遍跟肢体都说睡觉睡得不好，我估计你都求过主 N 次，希望可以一觉睡天光的，很多时候都不得，我都不得，刚刚最近回来 jet lag， 到四点几顶笼睡到五点六点就一定再睡不到了，我都不止三次求过主。弟兄姊妹，如果神你求神的时候叫他拿开这条刺，而这条刺又没有拿开的时候，你会怎样办啊？弟兄姊妹，我们学不学到保罗身上的刺的功课？我相信我们学习保罗一个祈祷，我们会这样祈祷，去求主给我们有勇气来到去为这条刺感恩，好像保罗一样，为基督的缘故以这些东西为喜乐，就是为条刺来到去感恩。我们祈祷求神去让这条刺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最大的助力，经历神奇妙的恩典。有时神为什么不拿走这件事呢？就叫你更多的亲近祂，更多的经历祂。有时你最平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会怎样？你真的不会记得上帝。 即係好似以色列人入咗去迦南地享受飽食嘅時候，就忘記邊個？忘記賜福嘅上帝。其實我哋一樣嘅啫，讓呢根刺成為你同我生命嘅助力。呢、这個就係神講到點樣用基督在我哋裏邊嚟到去活著嘅一個真理。異象與啟示面對的危機是會令到我們自高自大，身上一根刺的恩典是要我們學習謙卑信靠。弟兄姊妹，我們一起來讀最後這個思想的金句，一起讀：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我一起同心祈禱。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知道你是爱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不知道的就是你几时是容让这刺在我们身上，几时要拿走。天父上帝，在你里面有主权，在你里面有美意，我们要学的是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信服。亲爱的天父上帝，昔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的时候，天父上帝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倘若神的儿子他面对苦难，面对挣扎的时候，他仍然在苦难挣扎里面学会了顺从，来到三次去祈祷求父拿开这个的苦杯的时候，他仍然是顺服，以致我们可以领受十字架的恩典。天父上帝叫我们同样都好像保罗一样，以这根刺为我们可以感恩可喜乐的目标。纵然我们不喜欢，但是我们相信神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神啊，给我们一生谦卑信靠顺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